弟兄姐妹平安。一个礼拜过得好快，我们好像在不久以前是上个礼拜，现在就是下一个礼，这个礼拜就到了。我们感谢神，真的让我们在感受到神飞快的过的当中，我们感受到神他供应的恩典也与我们同在。每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特别的喜乐跟平安，因为有一位神他让我们来亲近他。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尽管这是长周末，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外面可能去 camping 或到其他地方去过一个长周末，但感谢神，仍然让我们弟兄姐妹带着这样感恩的心相聚在神面前。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再一次从腓比书第三章的一到十一节，我们一同要思考无人能像你。这个题目是因为感觉到当时的保罗他写了那么多的书信之后，他不断在经历耶稣基督，他不断在感受到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地位是何等的大。一方面他也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一方面他也感受到那一位无人能像他的耶稣基督以及神是何等的伟大。所以在一个有限的人生当中他能经历到这样一位神，他是多么的有福气的人。所以我特别用无人能像你当作今天早上的讲道题目。我们大概都知道今天是圣灵降临节，那圣灵降临节就是教会的生日教会是从圣灵降临节以后慢慢才有的。我们知道说当你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这边后面这个红色是个火焰。因为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他还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活了四十天。他四十天当中他跟他的很多人显现当耶稣基督跟很多人显现的时候，你会想到说耶稣基督跟这些人显现的时候他是在做什么事情？耶稣难道只是跟他们显现而已吗？其实耶稣跟他们显现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讲很多话。如果你念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你就知道说，当耶稣基督跟他们的门徒以及那些相信的人显现的时候，耶稣在讲一件事情。如果你念了《使徒行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向他们讲论天国的大事。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跟弟兄姐妹，他跟他学生讲到有关天国，有他这个神的奥秘、神的永的计划里面的那些事情。所以在复活之后，他还是一致的、一贯的在把那些讲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灵降临节那一天的时候在这之前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 要等候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降临在你们身上。因为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情，比我以前所做更大的事情。所以就有120个人，他们在哪里聚集？在马可楼聚集，他们同心的祷告，使一个使徒以及一些妇女们，有120位在那个马可楼上，在那里祷告来寻求主。很快当圣灵节降临到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火焰，就是我们告诉我们，当他们在耶路撒冷集合的时候，那个有很大的响声响彻在整个宇宙当中。然后有什么？有一阵大风吹过。不但这样，他们看到什么？看到那个圣灵如火焰降临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就讲起各国的口音出来，在那边开始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知道那一天圣灵降临节的时候，那是彼得他一生当中讲到第一次讲到就多少人信主受洗？3000个人，对不对？你还记得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记载一件事情吗？当彼得在船上在打鱼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你要怎么样，要将船叫网撒到水深之处，对不对？所以彼得他就这样做了以后，他撒下去了。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说，那是在格尼撒勒湖上的时候，他们捞上来的时候，那个什么，那个网险些裂开。因为已经早上他在洗网了，耶稣讲到完之后要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在那边下网，下网就果然抓到很多很多的鱼。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开心，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们有生以来在抓鱼的日子当中最丰收的一次。但就在那一次当中，使得彼得他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他就跪在甲板上，跪在那个耶稣面前说什么？主啊，离开我，
因为我是个罪人。因为彼得知道这些鱼不是他打的，因为他已经一整个劳碌已经没有打着什么，他已经希望怎么要回家了。但是当耶稣来了以后，他的生命完全一个 upside down， 一个大翻转过来。他往了那么多鱼，他知道这不是他做的，这是神做的，是耶稣基督做的，所以他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弟兄姐妹，耶稣告诉他什么？说不要怕，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怎么样？要得人如得鱼的。在那个时候，彼得他也许还不能理解这句话，他将来要得人 如得鱼是什么意思？他要得的是鱼，不是人。但耶稣告诉他说，不要怕，将来你要得人如得鱼。在五旬节，当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降临在彼得的身上，他第一次讲到3000个人信主。我想在他脑海当中，他想起3年前的那个晚上，3年前那个天微亮的早晨，耶稣跟他讲的话，不要怕，今后你要得人如得鱼的。这圣灵让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第二章也告诉我们彼得他的讲道，第三章更让我们看见整个教会在初代当中慢慢在成长过程当中，整个圣灵的工作在使徒行传当中告诉我们。所以说使徒行传是一本书，不论是教会行传是什么圣灵行传，都在见证圣灵。当一个人被圣灵摸着的时候，那个人就不一样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当中，当他们聚集的时候，这个门徒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而那个时候他们刚好在伯大尼对面的山头橄榄山，耶稣基督准备升天的时候，他们就把握着这个机会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第八节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整个让我们感受到，在28章马太福音28章的19节、18节到20节，耶稣跟他们说，耶稣今天的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佛的所教训你们都要教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的末了。当讲那句话之后，接着在使徒行传我们马上看到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去传福音给万民，我们不是一个人出去的，靠我们自己没有力量，靠我们自己传不出去的。耶稣什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是圣灵充满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怎么样？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而那圣灵的能力通过你的身上要新出来，要做出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哪里？并在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什么？来做见证。所以我们有力量为主做见证，不是我们的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这是保罗书信当中一再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像火焰来燃烧我们，像火焰来眺望我们，像火焰来怎么样？来燃烧我们的舌头，像火焰像舌头一样的烈焰来燃烧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燃烧我们，一样在圣灵降临的时候，让我们不管你年龄多大，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处境，神当神使用你的时候，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们看到在这个图案当中有什么？有个十字架，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一切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一切要他要做的事情，都做好了，整个救恩借着十字架已经完成了，神的已经借着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来成全他给我们的救恩了。所以带着这样一份救恩的祝福，带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然后我们看到有什么？一个圣灵，圣灵像鸽子。当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对不对？有圣灵从天而降，怎么样？像圣灵停在他的肩膀上，而那个肩膀上那个这个记号，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所以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我们要带着圣灵的降临，带着耶稣基督的祝福，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教会也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慢慢被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说，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三件事情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啊，就是我们基督的宝血。其实宝血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然后是什么？是基督的十字架。第三个是什么？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这三件事情都跟基督有关，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这跟圣灵降临节有非常大的关联。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基督宝血做什么事情？宝血是解决我们的罪，以基督宝血来解决我们的罪。特别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非常重要，他用他的宝血 来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犯罪了，我们犯罪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才是个罪人，我们是个罪人，因为我们罪人就一定会犯罪。就像你如果是你是一个人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饿的，你会饿，你说你要吃。我们是个罪人，说我们会犯罪，但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人的办法可以解决的。唯有能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罪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用他的宝血的涂抹，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耶稣成为一个赎罪祭来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是借着什么？借着他的宝血来涂抹我们。所以涂抹我们，让我们能满足神的公义。我们在过去日子当中曾经讲到会整个会幕的设计的一个状况。会幕的设计是什么？在前院当中、外院当中，一进到那个外院里面，那个碰到什么？就铜祭坛。那铜祭坛，因为我们铜祭坛告诉我们说，我们第一个不是碰到神的救恩，我们第一个要进到神的面前，我们第一个要面临一个关卡是什么？是神的公义的问题。但是一个有罪的人，他如何能进到神的面前来面见神？那一定被击杀的。但是借着铜祭坛来象征耶稣基督的流血，在那边有牲畜的被宰杀，牛羊被宰杀，他的血被抹在这个铜祭坛的四个角落上，而且用这些血来弹在坛当中的时候，就象征洁净了。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宝血很重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能没有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是解决我们的这个旧的人跟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怎么解决掉？就借着十字架。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解决我们这个旧人的问题。所以这个旧人要靠什么解决？在十字架上跟耶稣基督同定死，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没有跟耶稣是同死的话，我们就经历不到跟他没有办法同复活。在以下的经文当中，我们会提到这些事情。所以十字架是解决我们的救这个救人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多，变成新造的人。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那个曾经在十字架上我们最被钉死的十字架上的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再做一个旧人，要成为就变成一个全新的人在神面前。所以十字架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旧的人，我们怎么把这个旧的人变成新造的人？就借着十字架。所以当耶稣复活以后，全新的生命展开的时候，我们就跟耶稣一同复活，来展开新生的生命。第三个是什么？圣灵。那我们不但要这个我们的罪需要解决，靠了宝血，我们这个旧的性情需要解决掉，我们要靠着十字架，我们要靠什么？我们要靠圣灵的带领，就圣灵把我们带进得胜的光景里面，就圣灵把我们带进神喜悦的得胜的光景里面，让我们有什么？有新生的样式出来。这是靠着什么？靠着圣灵。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看见这三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所敬拜的神，所侍奉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独行其事的神，无人能像他。接着圣灵的看，让我们看见 Pentecost 这个圣灵的降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是守约施慈爱、独行其事的神。
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他，经历到这样的神？我们要发现他是没有人能相比的一位神，他是在整个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的那一位神。我们看到很多经文在告诉我们啊，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这是谁？这是什么？这当以色列百姓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过了红海以后，摩西开始作歌来怎么样来称颂耶和华。因为他们出埃及才经过不久，他们马上面临到红海的这个阻拦，而且不但是这样子，他们没有办法过去，而且在后面有什么，有法老追兵，要他们把他们重新再抓回到埃及去当奴隶。但前面面临是什么？面临是红海，所以他们前进后退都没有路，两边是高山爬不上去。而神就在那个地方告诉摩西说，你不要祷告，你把你的拐杖怎么样指向大海，海就分成两半了。所以他们过了红海以后，摩西开始写这首歌了，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那他们没有办法想到，在旷野40年当中，那白天的云柱，那夜晚的火柱，那早上的玛纳，那傍晚的鹌鹑，他们一再再的经历到了。在沙漠当中无水的时候，磐石的水让他们止渴，跟亚玛利人作战的时候，摩西的祷告一再告诉他们神多么爱他们，神是无人能比的。生命记三章二十四节，不好弟兄姐妹们一起念来。主耶和华，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好，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谢谢。这是告诉我们说，当摩西他们打败了那个巴山王二跟亚摩利王的时候，他们所写下的这个赞美。这个赞美虽然摩西他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但是神总把这样的一个胜利给他们看见。两个支派他们要先到那边去，所以在那边生命记三章二十四节就是说，主耶和华，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这在过去40年当中，神的大力大能不断的显现给以色列百姓看见。在40年的岁月当中，没有一天他们不经历到神。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练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上帝。接下来，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上帝。好，这边告诉我们说，在撒母耳记第二章上的第二章第二节是什么？玛纳那个亚拿哈拿，他原来是不生育的，但哈拿他一直向神面前，在神面前迫切祷告以后，神就赐给他一个孩子，叫什么？叫撒母耳。撒母耳，我们知道我们在上礼拜讲过，撒母耳成为一个什么？一个最后的士师，对不对？他是高摩、扫罗跟大卫两位王的，他结束了黑暗的士师的时代。所以当撒母耳出生以后，哈拿在上帝面前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上帝一样垂听他百姓的祷告，垂听一个可怜的妇人在他面前诚心诚意的祷告。他有了这个撒母耳之后，他做像神这样祷告。那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告诉我们说，当大卫他真的为神来建造一个殿宇的时候，一个圣殿的时候，要让神住的时候，神借着先知拿单来到大卫面前跟他讲话。那讲话之后，当神给大卫加很多很多的应许跟祝福。当大卫听完以后，大卫说什么？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的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上帝的。你在告诉我们，无人能像你，没有一个人能像一个神，能像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是多么一个福气的孩子。所以这位无所不能的神是我们要经历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到这位有大能作为的神，
我想我们就你就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他。
所以圣灵降临在耶稣门徒的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了。
他们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来是关在房子里面不敢出来的人，当他们圣灵降临之后，那些躲藏在屋子里面的那些门徒怎么样？他们已经走出去了，他们不再躲在阴暗的角落了，他们不再害怕犹太人以及那公会的人要追杀他们，他们开始出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真正什么？基督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是弥赛亚。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当圣灵降临在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上，他们仿佛变得一个人一样。我也相信在今天21世纪的今天，当神的圣耶稣神耶圣灵降临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教会会做一件大的事情的。当圣灵降临在每个人的心里面的时候，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做大的事情出来。我们真的盼望，我是为大家祷告，能看见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家庭当中。也许我们觉得说啊，我以前就是这样子，但是你不管你年纪多大，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样情况，只要你能接受耶稣基督那大能的圣灵来引导你的时候，我想你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一种祷告放在我们心中。上礼拜我们讲到说，四世纪第二章里面有三张椅子，那这有三代。那第一代就是耶稣亚还在的时候，那耶稣亚还在的时候呢，他经历到神的大能，在旷野当中神怎么与他同在，他们进到了迦南地的时候，神怎么祝福他们，让他打胜仗。所以在耶稣的生命当中，他有把什么？把 God and me， 把上帝摆在他生命当中的什么第一位？神永远在前面，是 God 在最前面，然后才是我。所以他们在说，他们非常认识神，他们了解神是一位大人无人能比的神。所以第一代是这样的一情况。第二代是当耶稣亚他死了以后，那些当人跟耶稣还在，那些长老还在的那一段日子当中，我们看到整个情况有点改变了，是变成什么 Me and God。 我们已经把自己摆在第一，把神摆在第二位了，然后我们就是 Know about God， 我们知道有那么一位神，而那一位神不是我们经历到的神，那一位神是前人这样告诉我们的神啊。第二代没有经历，在没有像以前那样经历到神，好可惜。那第三代就更糟糕了，是什么？是 only me， 已经没有神 ，did not know God 了。他们已经不知道神了。那不知道什么？知道说在四世纪就陷入一个将近400年黑暗的时代里面。因为每个人就照他们以为看所为看为对的为正的事情，他们就去做了。一个没有一个神的同在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靠自己，就他们多走了好遥远的路，好长的路。在受苦当中，在上礼拜我们也分享了保罗他何等迫切的想要把福音传出去。传福音像我们上礼拜分享到，传福音像个什么？像个接力赛一样，以这棒交到下一棒，下一棒再交到下一棒，不管是接，不管是传，不管是跑，都要传好接好，要跑好，为了达成什么？为了达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预定的定规那些事情。所以我们说在这边讲到，我们说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们要怎么传得好，我们要怎么样接得好，我们要怎么跑得好，靠我们自己没办法，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能传得好，能接得好，能跑得好，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对不对？但是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必怎么样得着能力，并要在从最近的耶路撒冷，然后扩大到犹太全地，然后再越过撒玛利亚，再往整个世界传出去。就整个使徒行传的中心点在告诉我们这个主题。所以我们不但要传好，要接好，要跑好。我看了一下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是1987年一月份设立的吧，1978，对，谢谢，1978年的一月份，对不对？然后我们慢慢慢慢慢慢慢这样成长过来啊，所以在努力我们教会的历史，也看到我们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当中，我们要传好，要接好，要跑好，让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让我们做成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做成那种什么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信从主耶稣，要亲爱众圣徒，
大家齐心一力在这个地方啊，为主来传扬他的福音。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三章第一到十节，我们先念这段经。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上帝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这地方保罗当他写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他再次说什么？我还有话说，是什么话？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我阅读保罗书信，越发现到一个宝藏，这个宝藏是必须要去挖掘的。我也真的让我们改变很多事情，因为这个喜乐不是你说我喜乐。有人问你说你今天怎么了？你会说，他会说你感觉可能不是很开心，感觉到你的脸上可是暗淡无光，所以他会关心你说你今天怎么了？那表示说他能看得出来。但是没有错，我们都想要喜乐，我们要活得愉快，活得平安，活得喜乐。可是我们真的喜乐，我们有时候喜乐是很短暂的。我们渐渐发现说，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怎么样，我们喜乐不起来。一个风吹草动，一个生命上的打击，一个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开始紧张，开始烦恼，开始很多的忧虑出来的。而这就是盖过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真正能让我们喜乐，不是我们这个人下定决心要喜乐，不管你下多大的决心要喜乐，你还是喜乐不起来。那怎么样才能喜乐起来？要靠着主，要靠着主，我们才能喜乐。所以也就是说，当这是保罗他得到了秘诀。既然保罗他有平安，他有喜乐，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不在乎，是因为他知道什么？耶稣基督住在他里面。他现在被关押在罗马的监狱当中，他仍然那么喜乐是什么？不是他的保罗，他是个乐天派的人，不是保罗，他还是怎么样？很会烦恼的。如果你念了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八节。他说什么？立志游善。他说我知道，在我的里面，就是在我肉身的里面，没有什么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什么行出来由不得我。你知道，当你的心里面想要做的事情跟实际上你达不到的时候，你产生一个矛盾，而这个矛盾会让你喜乐吗？不会让你喜乐。这个矛盾冲突的时候，跟你的愿望、跟你的理想冲突的时候，你所带来是什么？更多的烦恼、更多的烦忧、更多的压力而已。但是保罗他说，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得救了，他得释放了，因为他今天能喜乐，不是靠他自己，所以他把这个告诉什么？告诉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也告诉你自己说，我今天需要平安。但你告诉你要平安，你觉得你不平安？你觉得你心不安，你就告诉我自己，告诉你自己说，我要平安，我要下决心的平安。可是你有平安吗？没有平安。你要是没有平安在你心中，你心中还是很多烦恼，很多忧虑。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不是告诉我们说什么？说今天的忧虑，今天怎么样？今天当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我们每一天我们都会碰到忧虑的，但是在忧虑当中，我们仍然能喜的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就讲了什么？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藏在我里面他就能结果子，对不对？因为离了我们，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什么。耶稣知道我们常常要靠我们自己的方法，社会学告诉我们啊，一些 counselor 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喜乐，那都是人的方法。这个方法到后来就怎么样都不 work 的。真正的 work 是你跟耶稣基督的交往有多么的深，多么的多么的重，你跟他交往有多么的深厚，多么的亲密，这是最重要，这决定你能喜乐不能喜乐的原因。不是你今天你健康，不是你的工作稳定，不是你有很好的收入，都不是。只要你的生命当中一旦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开始没有平安，你就开始没有喜乐了，你就开始很多事情临到你的身上，你不晓得怎么去deal那些事情了。但我有，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喜乐， 保罗不是说你们要喜乐，保罗是说你们要怎么样？要靠主，要靠主喜乐，不是你能喜乐，你能喜乐是你要靠着主喜乐。巴布的弟兄姐妹们都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我最近在学这个功课，我在提醒我自己，我不是说我不也也有时候我发现说，哎呀，我这个人的血气就上来了，或脾气就这个样子。我知道说我要压我的脾气，压我的那没有那不 work 的，我怎么样？主你来怜悯我，你住到我里面来，是你来改变我，不是我要改变我自己，我改变我自己改变不来的，因为我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人家说就变成那被那种那种啊、遗传所辖制，不是的，主啊，我现在是属于你的人。因为刚我刚刚讲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节说，若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就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这个就是那个旧事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性情、我们处事的方法、我们讲话的态度，一切都包括那是旧事都过去了，要变成什么？变成新的。那个新的是在哪里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是靠着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那个那个是重要的，其他不重要了。所以保罗这么告诉我们，在他们行的当中呢，发现有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就是用三个防备。第二节他说用防备犬类，犬类是什么？什么叫犬类？就是狗，对不对？狗是当时被那些热衷犹太教的他们把它称为狗，为什么？因为狗是什么？叫利未记告诉我们说，狗是什么？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动物，狗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就称他们是犬类，要防备他们，因为他们把他们的不洁净带给你们，把他们不对的教导给你们，那些假师傅就是做那些事情，要引你们离开真道，让你们飘摇不定。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要防备，不是提防而已，要观察，要学习从中来分辨出来你该怎么做。这是保罗要说的，要防备作恶的，做就是就那些传假传啊敌基督者，防备什么？妄自行歌的，行歌你说哦，怎么叫妄自行歌？就是怎么样？他们不理解、不认识啊歌里的属灵意义，他们就自己歌了。那自己歌就把这弄得很苦，对不对？就像外邦人一样，怎么样伤害自己的身体？要防备这些人。他们说我们是受歌里的，可是要是个受歌里，可是他们怎么样？不了解、不明白割礼的真正意义，所以他要防备这些。所以他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上帝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这些人。好吧，我们再练一下四到第六节，请。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好，弟兄们姐妹们看到说，保罗深深知道他在前面告诉我们说要腓立比教的弟兄姐妹靠主席的，而且当时很多人在靠肉体、靠自己，靠自己的下定决心，靠自己的励志，靠自己做什么做什么都靠自己。你没有听到有个人教我们怎么祷告？祷告的时候就说你要去想象，你祷告你的什么地方在痛，你就想象那个地方被医好了。你睡不着觉，你要怎么样？要把那个小孩子婴孩睡的那个照片要放在你面前啊，睡得越安详的你就能睡着。那是靠什么？那是靠我们自己，那是靠我们的想象力，能这样心想事成吗？我们把神放在哪里？我们真的把神的全能放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能靠这样子的话，你能成就一切的话，你就想象说你啊，有一个人告诉我说，牧师我你为了祷告，我说什么事情？我说当然为你祷告。他说我打算下个礼拜三我要去 Vegas， Las Vegas。 我说你去 Vegas 做什么？说我要去那边要过关。我说过什么关？他就说他要玩什么。他玩什么？他说如果你为祷告，我如果赢了，我回来就一半奉献给教会，哎呦，如果赢更多就为你盖一个很大很大的教会。哇，我说你不要，你这种想法千万不要，你会输光光回来的。他说我要你为祷告，你还没有为祷告你就想这种话来，这种泄气的话。 我说那一定的道理，真的，你不要把这种放在跟神开玩笑，因为神是什么轻慢不得的。保罗说什么？他们那些人可以靠肉体，他说我也可以靠肉体。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什么更可以靠着的？为什么？因为比保罗以前都是完全靠肉体的人。他怎么说他的肉体？他马上写五六节的告诉他怎么靠肉体的。他说什么？我第八天受割礼。第八天受割礼就是犹太人他们出生以后，第八天要受割礼。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当然是第八天受割礼，然后耶稣跟玛利亚就带他到圣殿去见什么？见西面，对不对？跟亚拿。所以是第八天受割礼，就是犹太人。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他是以色列族，就是说他是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说他是便雅悯支派人，你知道便雅悯支派是个非常好的支派，他在京城，在耶路撒冷，在住在京城当中来守卫圣殿的那些人。你知道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几个人是从便雅悯支派出来的？第一个是什么？扫罗王。扫罗王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一个人，后来当以斯帖王后，以斯帖他也是什么便雅悯支派的人。到了今天我们看了一个很杰出的一位福音的这个金币是什么？保罗，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的支派，他的血统会好不好？非常棒的。他第几代以前都是像是他同一派的人，是便雅悯支派有做王的，有做王后的，然后他又是什么？是个士徒，所以这个支派是很了不挺不错的。而他说是他是什么希伯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有纯正的希伯人的血统，是为什么？因为他的祖母外祖母，他的父母亲都是什么？都是希伯来人，所以他才能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不光是他的父母亲，就他的上一代，他的祖父祖母、外祖母都是希伯来人，所以是这种血统。所以他是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的地位是怎么样？在整个社会当中他们是真的是人数少数。但他们在整个社会当中，他们在做个起头带头的作用。但法利赛人也成为在耶稣时代的时候跟耶稣基督有很多冲突的一个教派，是法利赛派这一派。所以他就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我们知道说，从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在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告诉我们保罗他怎么逼迫教会，对不对？然后从那个第六章，斯提凡被逼迫以后被打死以后，当事人被打死的时候，那时候保罗已经怎么样？扫罗已经站在旁边看了，他看到那一幕了。但到第九章，我们看到当保罗他要到大马色再去逮捕那些基督徒的时候，耶稣的光照耀他，他扑倒在地。当他再上来的时候怎么样？眼睛瞎了多久？三天三夜。这个神在改他，当他眼睛在打开的时候，他变成一个人。所以他说我是个法利赛人，就这些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意说我是无可指摘的，的确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 说这些？好，我们再念下面这一段圣经，请。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边，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保罗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无人能像你的神。保罗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一位无人能比的基督，所以他为了得着基督，他愿意怎么样？丢弃万事。这个万事不是我们所说的叫一种，好像说我把我的财产全部都拿出来，不像巴拿巴把那财产拿出来的，然后分路共用，不是这个意思的。保罗他在这个丢弃万事上面，在圣灵带领当中，他所丢弃的万事是他的一切的。他丢弃一切，只要换一件事情，换什么？只要得到一件事情，他丢了一切以后，他要得另一边，他得要得什么？ 要得着基督，为了基督他可以把他一切 都丢出去。如果他不把那些丢出去的话，他怎么样？他经历不到基督，他得不到基督的。有时候我们会收藏，我们会拥有很多很多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你所拥有的东西可能会成为基督啊的阻碍，从你亲近耶稣基督的一个阻碍，会让你成为基督耶稣基督的隔阂。你所拥有的东西，你不管那是什么东西，那如果能阻碍你到耶稣基督面前，让你得不到基督，那些东西有没有用？也许在今世你觉得那是福气，那是有用，但从用来看的话，那有没有用？没有什么用。所以也保罗他深深看见这一点了，所以他为耶稣基督丢弃万事了。所以保罗在三章一到六节所说的话与经历基督有关，他就告诉我们什么要怎么样经历耶稣基督。保罗若仍然是个热衷犹太教者，他就不可能经历基督了。所以他要从那个犹太教当中那个啊这些的律法里面，他要从那边走出来，他要丢弃很多很多他要丢的事情之后，他怎么样？他为的是要怎么样在经历耶稣基督。他发现经历耶稣基督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 mission， 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怎么样去经历耶稣基督，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一生，请他一生的力量在追寻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还不但在追寻，他要知道怎么去得到耶稣基督，为了得着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心中他可能有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我们经常要问我们自己的。有三个问题我们经常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去问的，是哪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你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一个标杆？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可以让你真是用终极的关怀去关的一个标杆？或是你只是每天活着啊，我就每天这样活着活着这样啊，每天过得蛮愉快的，我就这样活着。你有没有一个标杆？这是第一个，你人生有没有一个标杆？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去想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什么？你的人生标杆有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对你有一个标杆，有一个 purpose， 有一个目标在你前面的道路上要走，而这个目标这个 purpose 有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如果你这个目标没有永恒的价值，到头来你所努力的，到头来你所做的怎么样，都是空荡荡的。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吧，尼哥底母在耶稣时代，他是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人，他是个非常好的法利赛人，他跟别人不一样。但尼哥底母他夜里来找耶稣了，因为尼哥底母他知道，虽然他是这么成功的一个人，但是他的生命还缺少一个东西，他知道，所以他去找耶稣。如果他的生命里面没有耶稣的话，就算尼哥底母这么好的人，他将来要怎么样，还是要下地狱的。那些成就，那些外在的名声，并没有办法让他在永恒未来有更大的盼望。他顶多只不过过完了今生今世而已。但是他找耶稣之后，他找到答案了。所以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一个目标，他这个目标，人生目标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我要问你们自己，这是我也在定我人生的目标。我这个人生的目标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存在？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你愿意为这个有永恒价值的标杆目标来付出一切，来请你的人生的力量去完成吗？这更重要。你不单单要一个目标，而且你这个目标是不是跟永恒的价值有关？如果这个目标跟永恒价值没无关的话，你会白白浪费一生。然后你当然清楚知道这个目标这个标杆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付出行动，用你一生最大的力量来 fulfill， 来完成，使这个目标怎么样可以实现出来，可以 come true 出来，可以变成实际出来，这更重要。我们要做的太多了。如果你认为说神的话非常重要，耶稣基督的话非常重要，如果你觉得说神的话是那么宝贝的话，你这个是有永恒价值，你要对制定一个目标，从今以后我要怎么样？我每天要读圣经，这是我的目标，一个 goal， 我的一个标杆。我每天要读圣经，这个圣经，我这个读圣经这事情跟什么永恒的价值有没有关？有关系，对不对？然后你这个有见识有关系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克服每一天的繁忙，每一天的工作重担以外，你还要为这个目标怎么样多走一路， 来完成你所定的标杆。
你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定你人生的理想，定人生的目标而已，可是都没有付诸实现。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一定要改变过来，你要找到一个人生的目标，而这个目标一定要怎么样，要跟永恒的价值产生关系，这个目标才有用，才是好的目标。不然这样子，你愿意请注意你全身的力量，你说一切的可能性来完成这个目标，那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去做，你做做看，我就祝福你们都能做成。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的保罗他在改变，他有这三个问题在他里面，说他这边告诉我们，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他可以怎么样？可以重设他人生的标杆，对不对？以前那些多么重要的，现在发现说错了，对不对？他怎么？我怎么以前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了，让他失去基督了。不但如此，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那个整个角色的这个改变了，以前是短暂的，现在是永恒的。所以他以什么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呢？你会想到说什么叫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当成至宝？我想你若中了100万，你如果说你想要得到什么一个豪宅，那是可能你人生最大的目标，那也不可能说 也不一定说不可能实现，但是一定有比这更重要的。他说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好，我们来揣摩这句话，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你有没有觉得你真的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根子的关系一定不一样的，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一定不一样的。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这两节经节告诉我们，乃是腓立比书的心脏，这是活像基督的决心，就像是这活像基督的决心。所以这很重要，是告诉我们说他保罗他人生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有一个永恒性的价值，然后他愿意请他一生的力量来完成，来符合这个 goal， 这是他保罗他一生当中他要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七节保罗说到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这是第五节第六节所说的事情。所以保罗以为对他有益的，他因基督耶稣都看作亏损了，因为这些对他有益的事情都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失去基督了。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有多少是你现在觉得以你有益的，或者你发现这些以我有益的事情就让我跟怎么样，就让我失去基督了。我以前觉得以我有益的 让我跟家人都疏远了，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也疏远了，我只是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了，我就在活在自己的热心里面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看到我们就失去基督了。说明有多少这些事情让我们失去基督，现在我们愿意放下的。保罗说什么？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这是什么？这是价值观翻天覆地的改变，他的价值观整个改变过来的。从以前的他能体会出来，他不再执着于以前，他不再定位在以前的那个价值里面，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的价值观完全 upside down 过来的，他完全调整过来，他的价值观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是我们基督徒啊生命里的改变。所以保罗他所丢弃万事是什么？因为保罗他领悟到真正男主一个人经历基督的事物主要是什么？是宗教，是哲学，是文化，甚至是一个传统或这个生活的习性，就这些事情，这是他的万事的。保罗不是很有财产的人，保罗财产不多，他很有学识，他很有学问，他的学问是什么？他的宗教，他的热心是他的宗教的律法，他的哲学是他的学问，他的文化里面他觉得很重要的犹太的文化里面，他的一些传统的滚留下来的传统，以他生活的习性，这是什么？这是他所要丢弃的万事万物。他为了得到耶稣基督，他把这些丢弃了。弟兄姐妹，你告诉我，
你要丢弃宗教、哲学、文化、传统跟生活习性，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这门像外弟兄姐妹在外面传福音，我们碰到难最大难处就是什么？传不出去，为什么？因为那些人都被什么？被宗教、哲学、文化、传统习性，被他怎么样拦阻住了，福音就进不到他们里面去了。但保罗怎么样？他看见这个需要，我们真的在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是帮助我们。所以你觉得宗教、哲学、文化和基督哪一个对我们影响大？如果是哲学，如果是宗教，如果是文化，对我们影响大过基督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经历到基督？我们不能经历到基督，我们一样会让跟保罗一样看见我们一般会失去基督的，基督在我们生命上 当中就无路可走。所以到底圣经对我们的影响比外面那些书哪一个大？如果圣经对我们影响大的话，你就不会跟着事实上那些东西去走的，你会跟着什么走？你会跟着耶稣基督，跟着神的话来走的。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道理，是这样子，很简单的。所以你觉得我的主见是什么？不就是关乎宗教、哲学、文化的事物吗？什么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就是关乎宗教、哲学、文化的事物吗？什么是固执己见和打死不改？不就是关乎宗教、哲学和文化的事物吗？保罗他所要放弃的、丢下万事万物，就是这一切。如果你还执着在你心中那所你所执着的那咬定的话，你还没有让耶稣基督真正的释放你，你还没有真正的接触到耶稣基督释放的能力，接触到他复活的大能。所以第九节我们看见保罗他切慕给人看见他是在基督里面。保罗从前完全是在犹太教里，在律法之下，并且总是给人看见他是在律法里面，那是以前的保罗。但他现在悔改信主了以后，就从律法和先前的宗教迁到哪里？迁到基督里面，成了在基督里的人。所以先前他所期望所有观察他的，无论是犹太人、天使或是魔鬼，都看见他是在哪里？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这是他的目标。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让别人看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可将第三章的八到九节啊，保罗的话仅仅视为一个道理来看而已。我们必须在主面前认真考量，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们在基督里吗？天使和魔鬼观察我们的时候，看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吗？当别人遇见我们的时候，他们看出我们是在哪里？是在基督里，还是在基督自己以外一些美好的事物里面？我们一起把这些事情放在我们心中来思考，是不是你生命当中觉得最重要的那个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你要倾注一生来完成来达成的是什么？我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从七到十一节我们看到保罗带我们步步高升，这些经文不是都在同样一个水平上，乃是如同向上那个台阶一步一步的，每一节带我们步步高升，一直达到第十一节的顶点。保罗认识他所一生一心一意跟随的耶稣基督是无人能比的基督，所以他就用尽一生来追求。因此他说第十节第十节我们一起练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礼拜会再把这边再稍微复习一下。保罗丢弃万事是为了什么？为了认识基督，为了晓得他什么？他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不是圣经写的话，复活的大能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去经历的。你有没有经历到复活的大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你有没有生过一场重病而神救你、救治你、把你救起来的？你有没有真的在你生命当中，在你的经济非常面临多大的压力的时候？或者你的婚姻，或者你的一切事情发生重大事情的时候，怎么翻转过来？那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而且不但要复活，要经历到这些，要和他一同受苦，要效法他的死，或者可以从他同时里复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这首歌是无人能像你。
无人能像你。如果你不会唱的话，不经唱的话，你就先听我再唱一次，这唱完之后再回到前面。我会慢慢的唱哦。无人能像你，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最用尽一生来追求。哦主，无人能像你，你的怜悯如江河涌流，你的手充满医治，受苦者在你怀里得安息。无人能像你，无人能像你，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我虽用尽一生来追求。哦主，无人能像你。我们再来，无人能像你，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用一生来追求。哦主，怎能像你，你的怜悯如江河涌流，你的手充满医治，受苦者在你怀里得安息。无人能像你，无人能像你，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我虽用尽一生来追求。哦主，无人能像你。接下去你的怜悯，你的怜悯如江河涌流，受苦者在你怀里得安息。无人能像你，无人能像你，我却必能摸着我灵深处，我是用尽一生来追求。哦主，能想你。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但愿圣灵降临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来更新我们，使我们认识基督，来跟随这一位无人能像他的主。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圣灵颂。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